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上个星期四我们过了情人节，这个现在在中国大陆啊，当你上网看中国大陆人过情人节呀、比我们过得还疯狂，还疯狂。我上网，我在电视中也看到中国的鲜花呀，增长了好多倍，一束花都1000多人民币哦，哇，好像我们在美国，我们都舍不得给太太买，对不对？有的弟兄说，哎呀，结婚好多年了，不要买鲜花了，几天就凋谢了，还不如买烤鸭啊，我也能跟着享受一下，所以这个师母的老板啊，是一个很浪漫的女孩子，她已经都40多岁了，她是希望先生在那一天早晨鲜花就能到送到办公室，要 deliver 的啊，那个很贵的，我们都是晚上带到家来啊，这个所以送了一束鲜花，他就跟他的同事们说，你看我的先生多么爱我啊，每一年最好的鲜花送来，然后他向所有人炫耀我的丈夫爱我。我发现这是姐妹们很喜欢这个面子，你懂吗？这个花不在于钱，在于面子，让他在同事里边觉得很有面子。其实中国大陆也是如此。我前几天我看到网上说，有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求爱，竟然买了9999枝红玫瑰，然后在上面写了一字说爱你10000年。当然这都是瞎说了，他活不了10000年啊。但是我们媳妇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期待，我们当然不要买那么多花了啊。这个可是情人节为什么中国今天这么愿意过情人节？我觉得是个好事。人们过情人节却不知道情人节的来历。我们知道情人节来历是跟上一代有关系的啊，是一个神父啊，在罗马270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给一些有情人证婚。那时候罗马的皇帝是个独裁者，他为了打仗战争，他把很多的年轻的这个人都送到前线去，他不允许人结婚，人们结婚就不能上前线，然后他把那些订了婚的给拆开啊，不许你们在一起，送到前线去。所以很多的年轻人不能够结婚，他们就偷偷的找到这个神父，大家知道这个神父叫什么名字？叫 Valentine 是吧？这个神父就为他们证婚，冒着生命危险跟他们证婚，就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多，最后人们就都找这个神父证婚。最后当然皇帝也知道了，皇帝就把这个神父抓起来然后把他下到监里边受尽了苦刑，最后把他折磨致死。当他死了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那一天2月14号公元270年的那个2月14号定为情人节。所以如果我们对中国大陆的这些不信主的朋友讲，你这是情人节什么意思吗？是纪念神在我们年轻人中，他希望我们都有爱情，都有家庭，这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情人节背后有上帝的祝福。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这个情人节发的短信，很有意思，给你们念两条啊。这个有一个短信说，初见倾心，再见痴心，终日费心，欲得芳心，煞费苦心，想得挠心，难得你心，不懂我心，如此狠心让我伤心。还有更有意思的说，你是火车，我是铁路，你是砖瓦，我是泥巴，你是云，我是风，你是巧克力，我是包装纸，你是爱，我是情，有你真精彩。这个还不错啊。还有更肉麻的说，情人节我愿意做一条鱼，任你红烧、清蒸、白煮，然后躺在你温柔的胃里边。其实挺好玩的，蛮好的，蛮好的。可是爱情就是这样子吗？爱情就是红烧鱼吗？爱情就是包装纸吗？爱情就是不见挠心吗？好像不是。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在这个雅各。所以在雅各，我们知道当雅各上帝我们在神的话中看到对爱情的描述的时候，好像升华了，人类的爱情升华了，好像这个爱情跟神有关系，跟基督有关系，跟基督的爱有关系。所以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叫做盟约，这首诗歌是从雅各出来的，雅各的第8章第6到7节，这是最著名的一个关于爱情的誓言。我们知道圣经讲很多婚姻家庭教育子女夫妻关系，可是却很少讲爱情， 啊，这是事实。我们发现圣经讲爱情讲的最多的就是这遗愿书，叫雅歌啊。我们知道雅歌是一首关于爱的诗歌，如果用灵异解经来讲，这是基督跟人类的感情的诗歌。其实真正的在犹太人的文学中来说，他们简直是男女之爱的诗歌。因为犹太人在文化中认为男女的爱情是上帝的祝福啊，是上帝的祝福，男女应该活出那个火热的爱情、长久的爱情、然后浪漫的爱情、陶醉的爱情，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不要把爱情视为不好。有的人信了主了，很属灵，属灵到一个程度，只要跟情有关系的都不谈。我们一谈情，就是我们与基督的情啊。夫妻关系不好，更谈基督的情。很多我记得，我到东南亚遇到一些宣教士，他们把家都不要了去宣教，是因为关夫妻感情不好。有几个就是因为烦那个老公，我去宣教好了，我爱主超过你，这不对的啊。你要爱主，先爱你身边的人，把你的家庭要相爱，那你就是你爱主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雅各是一首关于爱的诗歌，它描写了男女之间纯真的真爱，使我们明白了爱情和婚姻乃是神奇妙的恩赐。借此我们也思想基督与教会的爱，基督怎样爱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爱他们。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我们应该爱基督，为基督而活。那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这个夫妻之间的相爱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啊。所以这个雅各书历代是犹太人很喜欢的啊，犹太人在正月初八的时候必须全体站着来朗诵雅各书的啊，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雅各书被称为歌中之歌，是超越世上所有的歌啊。我们都知道好像他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写的1008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是所罗门的代表作啊，他表达了啊神给人类的祝福啊，表达了神给人类的祝福。经文中的良人和女子的啊，苏拉密女的爱情始终是如一的，女子爱慕那个男人，她追随他，赞美他，那个男人呢也是爱这个女人，他的爱是永远都不改变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知道神爱以色列人，娶以色列人为妻。刚才唱那首诗歌不说了，我娶你为妻，那是上帝跟以色列定的约啊，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啊，是神与以色列人的约。我做你们的神啊，这个约的条件就是，约就是两方面的条件嘛。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呢做我的子民，我爱你们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你应该啊爱我也到永远。所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我们常常把雅各解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其实今天牧师可能不是从这个层面解释，我们是从男女的爱情来解释啊，男女之爱。情感之爱，希腊文的原文叫 eros 啊 ，eros， eros， 这是使有情爱的，有肉体之爱的，有身体。上帝创造了我们有灵魂啊。我今天给咱们慕道班讲，我们有从神而来的灵，神创造了人，给人有一口气，我们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啊，我们常常就看到夫妻关系吵架的时候，就说你是死人呐，为什么说话你不理我？那就意思你没有反应对他。我们对神有反应，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可是上帝同时也给我们一个身体的祝福，让我们有性爱、有情爱、有夫妻关系，可以生养众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啊，很多人把这个不谈啊，其实基督徒我们不是所谓的那种啊禁欲主义者。基督徒，如果你到一个年龄还没有结婚，你应该好好的祷告，让神给你一个伴侣，一起来行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很反对，不太喜欢天主教的那种神职人员的制度。而这神职人员制度认为，这服侍神的人就不应该结婚，对不对？服侍的人就应该打光棍啊，然后呢穿着大袍天天住在店里边，然后就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看到报纸出现太多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保罗说你们没有这个恩赐嘛，保罗有这个恩赐，保罗这个恩赐是上帝给的，不是所有人都是恩赐。如果你没有恩赐，保罗劝你们怎么样？赶紧结婚，以免犯罪。保罗说的很直接。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的牧师都要结婚嘛，如果你请一个牧师他是个单身，你还不敢请他做牧师呢，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你怕他在教会里谈恋爱谈得乱七八糟的，最后也成不了，教会也搞散了，对不对？这很麻烦的，所以一定要有妻子有夫妻一起来服侍主。所以我们对我们不要说我们来忽略爱情啊，基督徒。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先看这段经文，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八节往后看啊。我分三段来讲，第一段叫做追求与渴望，人都渴望爱情也追求爱情。第二段公开和专一啊，基督徒的爱情应该是公开的专一的。第三点这个爱是永恒的，永远都不改变啊，有神与同在。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看第八节说，听啊我的良人的声音，看呐、啊、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齐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放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美，你的面貌秀美。我们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爱情是需要追求和渴望的啊，追求和渴望的。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这里边充满了关于爱的呼召和吸引，渴慕和追求，联合和交通，和进入到爱的深处。爱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它可以吸引人为他而死。雅各书在描写爱情的时候用的语言是相当的美，我们刚才读的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我们看到新译本翻译的更美啊，更美，更朗朗上口。所以当我们看到新译本，我们一打开第一句话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第二节怎么说，愿我用口中的热吻与你亲嘴。哇，这个我们读了都会不好意思啊。可是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他翻译的说，人的吸引，这个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在恋爱阶段的这个彼此的吸引是多么的美。因为男人都喜欢什么？美酒嘛，对不对？我们一有 party， 大家啊，我看有些弟兄偷偷的背着姐妹到那儿喝一口酒，几个弟兄在一起好高兴啊。这个美酒可以使人感觉到一种陶醉，然后大家什么都忘了，一喝酒都是好朋友了，对不对啊？是不是？美酒是很美的啊，酒这个东西少喝一点没什么坏处，但是我们不能酗酒，酗酒就不好了，喝醉了就乱说了，躺在桌子底下起不来了，那就失去了神给我们的形象嘛。所以这个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酗酒，是因为你喝多了失去上帝创造你的形象啊、嗯！你要有人的尊严，所以你喝一点啊就很好。所以他就比如说这个爱情啊，比那个美酒啊还美，对于人来说。所以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说，雅歌里描写这个苏拉密女，这个女子是一个有独特的个性的，她独立，她勇敢，她坚强地追求爱情，她没有在爱情面前羞羞答答啊。我们很多人在爱情面前羞羞答答，结果一个机会过去了，另外一个机会过去了，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30岁了，哦不止啊，可能再大一点40岁了，然后就抱怨上帝，上帝怎么不给我一个爱情呢？那你想过，你勇敢地追求过爱情没有？你要勇敢地追求爱情。当你喜欢一个人，你就要勇敢地去追求，就像这个女子一样，她敢于，她不会吞吞吐吐的，她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她更不会萎缩地将这些渴求放在心里压抑她，她主动地清楚地讲，她说对那个男说，她听啊，听什么？是我的良人的声音。这个良人的声音从远往近，你看到一个图画吗？穿山越岭，哇，这个你想到他像羚羊像鹿为了奔一个爱情而来，可是这个女人呢，这个姐妹听到了这个声音，你看到这个多美。我们讲的好像我们听啊，这个灵异解经的说，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就穿山越岭的爱，对不对？穿山越岭寻找我们而来，这也对，也对， 可是我们寻找爱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的如此了啊，是一个春天的季节，情人节是个春天的季节，是一个爱情的季节，是一个追求美追求善追求爱的季节。所以他说，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你看他的良人对他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的楚楚啊，清清楚楚。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已经止住了，地上的百花齐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到了，是我们享受着上帝给我们的爱的时间了啊，要彼此的相爱啊，感谢主，真的好。我就常常想到每一年我们都有一次情人节，提醒我们啊来爱我们的太太啊。我发现我今天早上我跟师母说，我说其实做姐妹的挺不错，你看这节日除了情人节就是母亲节，其实都给姐妹过的。男人有什么节？我想来想去，劳动节。哎，没什么节，父亲节其实也那都是后来搞的，那个是为了平衡。其实谁过父亲节呀？有几个过父亲节？就教会过父亲节，让我们弟兄们服侍了一年，感觉有点这个有点尊严。其实你看这个，你看情人节给姐妹买花请姐妹吃饭，这母亲节是给母亲买花给母亲吃饭，没什么男人什么事儿，知道吧？我们就是劳动节，我想来想去劳动节，这个是给我们劳动节是给我们弟兄设计的，所以你看，所以姐妹有时候不要抱怨啊，我们蛮好的，上帝对我们蛮爱我们的。你看，让我们有做妻子的地位，这了得吗？做妻子，你想那容易吗？那也不容易，而且有很大的尊严，那是家里边管钱的匣子，你知道吗？老公是搂钱的耙子，你是管钱的匣子，你就给他管住就完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家里主管，然后你教导儿女的责任，做母亲的，你看多少诗歌来称颂母亲的伟大。太多了，对不对？还有多少是个曾经称呼父亲的伟大？不太多。我看父亲，我们称呼父亲的伟大都给天父的，不是给我们地上这些父亲。我们地上这个父亲不是很完全。所以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是一个追求爱的季节。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的爱，他们彼此是多么的存在啊！这个存在是很美的啊！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听啊，我的良人的声音，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像什么？像羚羊，像小鹿。哇！你看他对那个敏捷。他对爱情的敏捷，他对这个女朋友的这种在意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所以你知道，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如果连热情都没有，你最好就别谈，你找别人介绍得了，就婚媒妁之言啊，反正你们就可以结婚。我今天讲了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啊，我今天对两个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讲，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神为什么给我们自由意志？神为什么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不就干脆就给我们一个指令，就是像电脑上给我们指令，你是只有爱我不能爱别人，那我们就都会爱他了，那我们还用带人信主吗？跟人传道吗？跟人传吗？那就没意思了。那神要享受我们对他的爱，是有自由意志，是选择我们爱我们的神，因为他的爱感召了我们，所以我们爱他，这个多有意思。那我就讲到婚姻，如果媒妁之言介绍到一起，也是婚姻，也过一辈子，可你体会没体会那种翻山越岭的爱？你没有体会到啊，翻山越岭的爱，这个多不容易啊！我就想到我们中国，在我们那个年代，或者比我们大的那个年代，那个夫妻分居啊，一分居，我哥哥他们都几年，我哥哥在军队啊，在辽宁，在内蒙古守边防，那我的嫂子在家里一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就都没有21天的时间可以在一起，那真的是翻山越岭的爱呀！那一要放假呢，蹭蹭往家跑，你知道吗？到家谁都不理，就天天跟我嫂子在一起啊，就那点时间。啊，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啊，老是缠着人家，我爸爸就常说你不要理你哥哥，你哥哥现在忙别的呢，你不要理他，你忙你玩你的去。那我这哥哥回来我也很喜欢呐、啊，就扯着他要去玩啊，去跟问那军队的事情啊，小孩都是如此嘛，他懂得那个不容易啊。今天我们在一起了，我们有时候觉得烦了啊，你要感恩，天天在一起，你更要感恩。啊，你要天天看着他，你更要感恩。有一天你看不到他，你就难受了。我告诉你，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这种神在爱情中给我们放在一起啊，啊，我们应该能够珍惜每一天。这些年，那天我听到这个，我们有一位弟兄来分享啊，人的生命的有限呐、啊，他说这个在一年之内，父亲63岁，岳母63岁， 啊，在相继几个月的时间相继去世了。他在思考人生的短暂啊，所以身体什么病都没有，突然间就去世。所以他就想说，主，我们真的是，我们珍惜我们今天的每一天，尤其我们做夫妻的，珍惜你们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啊，用阿嘎佩的爱来彼此相爱啊，神给我们的爱都是好的啊，都是好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他第十四节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哇，你看他这种求爱的精神，在陡岩的隐秘处，就这个女孩子还稍微有点矜持啊，矜持，她不是轻易的付出爱情的，但是她渴慕爱情，她不是轻易的付出的。所以这个啊，良人呢、啊，去追求她的时候啊，在隐秘处找到她，在隐秘处找到她，形容她像鸽子一样的美善。我们都把鸽子形容美善，如果你说是个老娃子，那可能就不是形容女朋友的样。你形容你说你太美了，像个老娃子，他们打你都怪了，对不对？你说你太美了，你像个雄鹰，那也不好看。你说你像个鸽子，鸽子就有温柔、良善、和平啊，所以这是人们追求。所以女孩子还是温柔一点好啊，温柔一点好。当然，我们有时候谈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坚持真理，可以方法要温柔啊，谈恋爱的时候更要温柔。啊，我觉得今天的姐妹缺了一点温柔，多了一点专业啊，所以我们管的都叫白领。现在城市很多的白领最不好找对象，就工资高、收入高、文化高、见识多啊，然后眼睛一看，那些男人都不合他的水平啊。本来这男人不错，一看穿的衣服像民工，那、啊、不同意了啊。本来这个男人很好，吃饭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风度，不像西方的绅士啊，这就不行了。即使你刚开始看的都是彬彬有礼的，结婚以后那也不一定。结婚以后就原形毕露了吗？不需要什么隐藏了吗？结婚之前大家都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对方，结婚以后该咋地咋地，抠脚丫子该抠抠，对不对？这个吃饭扒的嘴照样扒的，喝汤哗就喝进去，他根本管你吃完那么一饭他走了。谈恋爱时他不能走，他得忍耐着跟你坐在一起，跟你谈呐、啊、谈呐、啊、谈呐、啊、谈呐 啊，你吃什么给你点什么谈，一直谈到最后。结婚以后可不见得有时间天天这么陪着你，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要欣赏他一切啊，上帝给他的一切都是好的啊，欣赏按照他的本相来欣赏他。圣经说，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按照我们的本相怎么样接纳我们的？耶稣按照我们的本相，不管我们多么有罪，不管我们多污秽不堪，不管我们多么悖逆，但神都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啊，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一个奇妙的恩典。第二点，我们看到二章第十五节，这节啊这里挺重要的，这节是比较难解的一段经文啊。要为我们这是舒拉密女讲的话，要为我们捉拿小狐狸啊，因为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要给我们擒拿的小狐狸，这个小狐狸在这里边表达是什么呢？是一切使爱情产生障碍的东西。我们首先想到是第三者啊，其实不止如此，还有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也是阻碍我们正常的爱情能够往前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现在中国大陆比较流行的口号叫做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现在大陆很流行这种口号啊。其实夫妻的关系就是天长地久的关系啊，天长地久的关系。所以这个小狐狸在圣经中说，这个小狐狸能够拆毁嫩枝，能够毁坏花芽啊，毁坏那个花蕊，使葡萄园造成更大的损害，而且不易被人发现。这小狐狸象征着会破坏或阻碍爱情发展的事物。狐狸攻击可能是小小的问题，但是却是破坏你们感情的一个大的问题啊，错误的观念，物质的引诱，这些都是狐狸。当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一要谈到婚嫁的时候，首先想到对方有没有房子啊，这是狐狸啊，这是狐狸。有没有家产，有没有汽车，这都是狐狸。还有一个姐妹啊，一个不是姐妹，一个女人在网上，她老公向她求婚，非常爱她，给她跪下都不行，说你不给我买貂皮大衣，你跪一年都不行。 你这个，你说这个，如果这个先生记仇的，结了婚了，貂皮大衣买了，不给你跪了，让你跪了，打天天打架呢，你有什么用啊？那貂皮大衣能怎么的？对不对？人好像老看这个外在的东西，所以这都是小狐狸，小狐狸。所以我们今天世界观在改变，人们在结婚的选择对象的时候，我们太看重物质的需要，还有素食的文化，我们不太想天长地久的事，我们只是想到暂时的愉悦，这是错误的。对于爱情，我们在这圣经中看到的苏拉密女，她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深刻的体会，她主动告诉她的这个男朋友，这个良人，说你要警惕小狐狸啊，你要警惕小狐狸，在我们中间不能够有小狐狸，我们中间只有纯正的爱情，纯正爱情。所以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寻找爱情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的咨询和辅导也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有教会，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常常给我打电话，给师母打电话来谈，那么他们婚姻啊，他们爱情方面的事情啊，没有谈恋爱的事情，那我们尽量来帮助他们来想办法啊，来看他们合不合适，如果合适，我们也愿意把他们搭桥放在一起，如果不合适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感恩的心呢，不管给你介绍对象怎么样，那牧师的眼睛跟你的眼睛不一样，我告诉你啊，牧师的眼睛是看不看貂皮大衣的。他也不看你什么你房子的地位的，他看你这个人的，他看你能不能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很爱主的。所以牧师介绍对象是这个，如果你跟牧师的观念不同，牧师给你介绍上不要生气啊，你说我不同意就完了啊，但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好的。你嫁给一个爱主的人，你能够走永远的一生。你嫁给一个爱物质的人，有一天他看到别人比你更有钱，他就跟别人去了啊，对不对？你要说按容貌，有一天还有比她漂亮的啊，有一天她看到别人比她还漂亮。你要看年轻，有一天她就不年轻了。你要看她的品格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永远的啊，永远的。不要在乎学历啊，也不在乎金钱，更不在乎你现有的啊。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跟谭健说，我很感谢你，哦，你愿意嫁给我。我谭健嫁给我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个神学生，第一年。我第一年神学生，那时候第一年的神学生还不许结婚的，我们神学院要三年以后才能够结婚啊！你要 full time 的学生不许结婚，我为了结婚把 full time 改成 part time。 我读本来我可以读13个学分算 full time， 我读了12个学分就是 part time， 我就少读一个学分，我就为了结这个婚。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张德全牧师，我们的学校的辅导啊，我们的那个叫做学生的叫什么学生的总监呢、啊？他来到婚礼上，他给我祝福的时候，他不祝福，他说是在我们神学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连嫁给我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没有房子，没有地，一身病刚刚好，能不能复发不知道，然后我还有一个通缉令，其他什么都没有。他敢嫁给我，穿山越岭的，这不就信心吗？那今天很多人说他有远见，对不对？这个远见，那远见是靠在主的里得到的。如果今天你介绍给你介绍一个朋友，你看到他什么都没有，你就小瞧他啊，那就说明你短视。那、你说明你短视，什么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在美国还没有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有件事，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你面包有了，牛奶也有了，房子有了，爱情没有了，这多可怜呢！很多人奋斗了一生，年轻时候相爱，什么都没有，可是很相爱呀，穷的买一个面包俩人分着吃，买一杯咖啡俩人分着喝，啊，然后觉得那咖啡特好喝，对不对？想过没有？哇，那个面包多香啊！你现在能吃过这么香的面包吗？对不对？可是今天什么都有了，房子很大，突然两人不讲话了，两人开始谈小狐狸进入家里来了。第三者，物质。名利地位，尤其男人到一个年龄，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是蛮危险的啊，蛮危险的。因为事业成功了，儿女也大了、然后这个太太一天比一天老了，这个在外边事业成功，旁边就一些女秘书啊、女同事啊，很尊敬你啊，回家太太管你这管你那，那个都催你说你好你了不起，哎，你太太怎么看你呢？我看你不这样，这是小狐狸。 要小心的。所以一到四五十岁成功的男人最小心就是甜言蜜语。可是甜言蜜语往往能够破坏一个人的尊严，甜言蜜语往往是一个英雄倒台啊，英雄垮掉啊。这个点你不怕批评的，批评好，多点批评。所以你想，你周围有多少时间没有人提醒你了啊？都是甜言蜜语了，那你要小心啊，要小心。所以那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享受着二人的生活，上帝给我们的爱情。同时我们要最好找一个辅导，你有没有找过一个长辈的听听意见？我觉得年轻人有一段时间啊，现在可能好一点。我们年轻的时候是读春秋家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最反对父母的意见，觉得父母什么都不懂。因为父母懂什么爱情？我从来没听我爸妈妈对我爸爸说写封情书啊，说我爱你呀、啊，觉得他们没有经验。其实人家的经验丰富的人嘴上不说，我告诉你，对不对？我就记得我爸爸给我妈妈写一封信，我就给我爸妈妈看，我妈妈在干活，说你给我读一下。哎，我说你们俩的信我能读吗？啊，那天我上小学，我妈说没事，你爸爸讲的都是你们能读的。我一读，哇，他不说想念我妈妈，你知道他想念什么？他说离家远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更近了。这就他们那年代表达爱情的方法呀，现在很想家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他就那个年代就是表达爱情，所以我们就觉得他们懂什么，所以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根本不跟他们说。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跟老人跟家长。如果你谈恋爱就一个公开的原则，我讲的第二原则就是我们公开啊。第二原则是什么？公开和专一，公开的原则。所以如果你要谈恋爱，在教会也是如此，如果你们真的是接触了愿意谈恋爱，让弟兄姊妹为你们祷告，把你们放在一个公开的之中，你们俩到哪里弟兄姊妹知道你们谈恋爱呢？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也使你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谈恋爱，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们私下里边，这个不是很好的。私下里边如果一个人跟你谈恋爱，他不想公开，就是他不想负责任。告诉你，有一天跟你吹了别人还不知道啊，他不想受社会的一个约束，也不想受家长的约束，他不想负责任。所以这个要找长辈的辅导。这个长辈也不一定老到什么样，也许是比你信主早一点，也许是大哥哥大姐姐，他们的夫妻关系觉得很好，他都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帮助。当你感情你们遇到了挫折，尤其误会，遇到误会的时候，男女之间感情遇到误会是最难办的。一到误会有的时候一拍就两散了，很可惜的。其实误会是可以解决的，你结婚以后会出现更多的误会。这误会如果你解决不了，有一个这个长者把你们找到家里吃顿饭啊，跟你们一起祷告，一起然后谈一谈，随便谈谈谈，哎，这个台阶就下来了嘛，就把这问题就谈好了。所以有一个长者很重要啊。所以教会如果你们单身的姐妹弟兄，我劝你们能够找一个家庭夫妻跟你们变成一个属灵的伙伴来帮助你们，关心你们。那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可以读一些书啊。基督徒我们认为恋爱是找一个人走一生的道路，我们基督徒认为这个爱情是一生一世的，一男一女的，一夫一妻的，对不对？这爱情如果俩男的就不对了吗？对不对？叫一男一女的，一生一世的，一夫一妻的。今天美国就不一定都是一男一女啊，对不对？美国现在法律都开始通过，不一定一男一女啊。他认为他们之间有爱情，那是雅各的爱情吗？那是不是雅各的爱情？那是索多玛、俄摩拉的爱情啊，那是受咒诅的，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要读一些书籍，了解。谈恋爱的时候了解一些恋爱我们可以共同关心的话题。第三点，要积极的了解对方的背景和他的家人啊，这个太重要了。我们有时候谈恋爱就光看他这个人，我又不嫁给你父母，我又不娶你父母，那不一定，你要好好看看他的父母。这个我们都是过来人，提醒你们当年我们都不懂你不信，你看他父母，他的父母主张什么，父母的价值观是什么，很影响孩子，甚至父母长得胖瘦都影响孩子。再过40年，你就他父母那样，我告诉你，你不信就试一试，真的是很准的。这个妈妈胖，女儿一定胖的，有一天，知道吗？对不对？ 所以这个妈妈爱你女儿，一定将来你生孩子就爱嘛，这个东西你要看嘛，所以你要看看他的父母家庭的背景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时候要看到他的家庭啊，然后呢在两个家里边，恋爱不是两个人的事，记住是两个家庭的事。如果你能够懂得这个，你的恋爱就会成功。两个家庭的事，家里边为你们背书祝福你们，那多重要。所以我常常我希望，我说我教会当我们主持婚礼的时候，你的父母能来，如果不能来啊，能够写一封信啊，给你们一个祝福啊，这个祝福太重要，从父母而来的祝福很重要。另外我们在年轻在亲密接触的时候容易出轨，这是今天爱情面对最大的杀伤力啊。雅各的这个姐妹就非常非常的聪明，她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七节说，不要惊动爱情，不要惊动爱情，在热恋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冷静，这是一个有头脑的女孩子。她那么渴慕爱情，她那么爱那个良人，可是她在观念的时候，她说不要惊动爱情，她能够保持一个很自己该保持的啊。我们这个爱情里面有一种叫给，那一种叫守，这两点都重要。那攻守的时候要得当，要合意。如果你全部失守了，那有一天你就麻烦了，啊，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劝的时候，这个情爱、性爱到什么时候最美的是新婚的时候，啊，性爱。所以性爱不能够在婚前发生，在婚前发生你都会吞苦果的。多多少都会通过过，如果你发生了，你两人突然觉得自己不合适了，想分手分不了，分手了你良心会受谴责啊！万一你在今天在美国，很多的就是婚前就是很平常的，然后就怀了孕了，生了孩子了。我有一个同学在美国纽约做老师，高中生就怀着肚子就上课来了，你知道吗？问的这个结婚没有？那当然没有结婚的，孩子是谁也不知道。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这多可怕！如果你有这样的孩子，那你怎么办？你哭都没眼泪。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确的圣经的教导啊！所以圣经说，雅各书三章七节说，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吧。这个姐妹觉得她晓得何谓真诚相待和纯洁的爱情，在恋爱的甜蜜的时候，她时常提醒自己和良人悬崖勒马，等待爱情的成熟的机会，那个机会就是他们结婚的机会。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台湾的一个女孩子写的，她送给我的。这本书题目吓人一跳，我看了这本书我就不敢看她了，我就赶紧藏起来。那本书叫《还是处女不奇怪》，这名字叫《还是处女不奇怪》。这本书在台湾就公开宣称，然后给她写去的是李敖。李敖这封信完全反对这个观念，说你这个姐妹不是这个女孩子这么漂亮，电影演员、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为什么这个都二十七八岁还是写这么一个的书？他说我就不能理解，我觉得她是落伍的。啊，他说后来我明白，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是个牧师的孙女，寇世远牧师的孙女。这本书在我们家有，你们要想看，借给你们看，啊，送给我的。我觉得她敢于公开的这样宣称，这就是今天女孩子的榜样啊，今天女孩子的榜样。所以在正常的一个恋爱的时候，感情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能够让她为你保存一个真正的纯洁的爱情，也是伪善的爱情。真正的纯洁就是真正的委身，真正的纯洁就是有一天你们会享受着上帝真正的爱啊。第三点，我们看雅各书的二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啊，十六节第十七节是这样描述的，他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个更重要一观念，更深一层观念，男女之间的情爱是彼此的归属，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啊，他说他在百合花中细赏我的良人呐，等到天起凉风，日影渐逝的时候，愿你归来，好像崎岖山上羚羊或是小鹿，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和合本是 等你归来的时候，他是想在啊，好像羚羊或者小鹿在比特山上。这个比特的山翻译成崎岖的山岗啊，崎岖的山岗。啊，有的属灵的意义也是表示这个女人的本身，这个姐妹的本身啊，她的本身。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她这个姐妹啊，这个苏拉密女和这个良人，他们对爱情的宣誓就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啊，你属于我，我属于你。他说，所以他说，当我们处在恋爱的阶段的时候，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就是彼此的相属啊，彼此的相属。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谈到上帝创造女人的时候，是从男人的肋骨创造的，然后他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肉，所以他们是彼此归属的，彼此归属的。上帝说，我要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所以婚姻重要的目的就是彼此归属，夫妻互相扶持，共走一生的道路。然后他们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上帝托付他们是什么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上帝给人类的第一个托付。然后第二个呢，管理空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一切的走兽，让你管理自然呢。那第三个呢，爱神啊，爱神，爱你的神，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恋爱到一个程度，就进入到婚姻的状态，就要有一种婚约。我们刚才唱的那种盟誓、盟约，这个婚约，约是有两方面的。神与我们立约，神与我们立什么约？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啊。所以神与我们立约，那么我们婚姻之间彼此也立约。这个立约就是他们要共同完成神给他们的人生目的，人生目的，这就是婚姻的目的啊。婚姻的目的是完成神给人的共同的人生目的，让我们通过婚姻恋爱来彼此去成长啊，彼此成长，也能够在婚姻恋爱中能够真的是能够享受着上帝给我们人类的爱情的美妙，也能够享受着上帝让我们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一个建立一个家庭的美妙啊。这是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这个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呢，基督徒的婚姻就要一生一世的。当然恋爱的时候是很激动的，今天你想到恋爱的时候，你永远忘记不了你的初恋，那个时候你的心里像小鹿一样的跳动的感觉。可是这个恋爱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长远的、平安的、长远的、一生一世的、一生一世的。所以这个女子的名叫苏拉密女，男主角可能叫所罗摩王。苏拉密女和所罗门王，这都是过去指，一个是指地名，一个指人名。而且他们很重要的在原文里的意思跟平安相连的，跟平安相连的啊，沙龙是沙，它的字根就是沙龙，所以他们的爱情发生在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的地的字根也叫沙龙，那是平安的意思。所以雅歌的最后的段落中听到的也是沙龙，第八章第十节也是平安。所以一个婚姻很重要的需要平安啊，平安细水长流式的感情啊，那种更好啊，你激动不能老激动，心脏也受不了啊。可是这种细水长流的彼此这种情感的给予，在婚姻中一点一滴的体会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有的人，美国人有的时候会比中国人会表达，他们会打电话呀，结束都会说 I love you， 好像 I love you 比我爱你好说，英文比中国说起来比较方便啊，其实不是方便，是习惯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打电话说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说 I love you， 不说那就明天就拜拜了，对不对？那结婚以后就不说了。我记得我看一部电影，电视连续剧叫过把瘾就死，看过没有？那个女孩子叫杜鹃吧，是吧？就不是我们教会杜鹃啊。那个杜鹃就逼着那个王志文，王志文演的男的叫什么名我都忘了，你说你爱我，哎呀他就说不出口，你写上，你写黑板上，他们当时住在学校的教室里边，写黑板上，写你爱我啊，写逼着才在这勉强着写你爱我。美国人就很随便，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后来我发现为什么中国男人说不出口啊，这个 也不是文化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中国男人呢，这一点要学习大度啊。我们有时记仇，刚说我爱你，突然想到那天他骂了我，对不对？刚说哎啊，那天他有一件事，他没按我的意思做。刚说我爱你，突然说哦，那一天我突然想他有一件事，他还没跟我说清楚。我们常常这样想，那就说不出来，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我想来想去，为什么说不出口？其实可能我们想的都对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或者伤害过自己的对方，我们就没有想到说他对你的好处。如果你常常想，就想那一点的好处，他给你那个笑脸那么美丽，那我爱你，就说出来了嘛，对不对？啊，那天哇，他给你这个做一个早餐，啊，是你吃了上班的时候心里还想着这个早餐，那就我爱你。啊，你不要想那天他没忘了给你做饭了。所以我们人有感恩的心，我们就能够说出来啊，说出来。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雅各书的第八章第六到第七节，第八章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弟兄姊妹都很熟了啊。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里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哇，这多美啊，那多美。这是整个的圣经中关于爱情的最高的一个宣誓啊。他讲到这个爱情的坚强，大水不能够熄灭，重水也不能淹没，它像死一样的坚强。什么能够使爱情分开呢？啊，唯有死亡。所以爱情，真正的爱情是不可以分开的，真正的爱情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我们这段看到，当他在宣告这个爱情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一定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从人来的，我们不会有这样大的爱的力量啊，这是一个爱的力量啊。所以他说，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啊，他把你放在心上，他没有让你说你把我放在车上啊，放在肩上，他你把你放在心上，因为心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地方，它不仅是人一个器官，它主要是你的思想、意志、情感，一切表达都在心里面。所以圣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嘛，胜过保守一切。所以他要求你把它放在心上，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啊，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有的这个 NBA 的队员就把这个什么都磕在臂上啊，这个就是戳记的意思，抹不掉的，抹不掉的。就像一本书，当我们买一本书，我们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卡一张，嘎，就属于我的，它是属于我的，它是有主权的。所以一个姐妹当她结了婚了的时候，她就是有主权，她的主权啊，就是她的丈夫，她的妻子，丈夫如果结了婚，她的主权就是她的妻子，他们互相所属，不属别人，不属别人。所以这就是一个戳记，所以他表达对爱情的坚贞的渴慕。他也表达了爱情是记恨如仇的，爱情是不容易有小狐狸的，不能有第三者的，爱情不能有其他的杂念，包括财富。他说，如果人要拿财宝来换爱情，就被藐视。爱情是没有这一切的条件的，爱情只有单纯的上帝所创造的男女之爱，这种情爱，这是真正的爱情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跟你的妻子这样的立约吗？啊，所以我也是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对象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啊。在雅各书中，知道神对爱情的设计是给人的恩赐啊。当你要享受你的爱情，珍惜你的爱情。如果你现在没有爱情呢，你跟主祷告，求神给你一个爱情，因为神已经给你了，你要去寻找啊，就像那个穿山越岭的去寻找啊，那个渴慕的去寻找啊，然后你像羚羊一样的小鹿一样的敏捷，然后在窗棂外边啊听到他的声音，你一定在意他，寻求他就能找到。所以耶稣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读了雅各书，我们也知道这雅各也表达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个苏拉密你就表达像我们基督徒一样，那个良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来，为我们来，他把他的爱给我们。所以他的膏油 香气芬芳，他的名字倒出来的香膏，众童女都爱你，我们也爱基督，基督也爱教会，愿意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找到你的爱情，我们每个结了婚的弟兄姊妹都能享受你的爱情，在婚姻中，如果你觉得你的婚姻中只剩柴米油盐了，那你要来到上帝里面来寻求，在婚姻中有同样的浪漫。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盟约。那这个回应诗歌今天不是我来唱，我请一对年轻的正在热恋中的，所以请他们这个彭翔还有肖静两位弟兄姐妹上来给我们献这首诗歌啊，这个盟约，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哎，李刘亚，感谢主。
Yeah.